黄天霸和张桂兰呢、啊、到花家桥来请阴丽娘。张桂兰快言快语两句坦荡的话，使阴丽娘从心里边消除了对张桂兰的一点隔阂。但是阴丽娘对黄天霸此行的目的还不太清楚，让他们上楼上坐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黄天霸一眼就看见了站在阴丽娘身后许久没有言语的这位阴启。阴启站那自个儿心里犯合计，阴启心想，我算个什么角色呢？啊，你说我是哪头的呢？你说我是绿林那头的吧，绿林那头现在肯定不信任我了。你说我是黄天霸这头的吧，黄天霸肯定是瞧不起我了。这可应了我爹活着时候说的那句话了，老大不学好，老二随风倒啊。我就是个随风倒，倒也没倒好，现在还不知道往哪边倒。瞅着黄天霸自个儿有点自惭形秽，自个儿琢磨琢磨，我要是见了那些绿林中人呢，我还有点望而生畏。你说我像哪头的？偏偏就在这个功夫，黄天霸走两步到跟前，冲着阴启一抱腕：“二哥，你好吗？”叫了一声“二哥”，阴启马上就把这个平衡的心理得一个立即调整，心想：“我应该是他这头的。”天霸，你好，你好，快快楼上请。黄天霸跟着阴启，最后也就上了楼，来到楼上。黄天霸定睛巡视了一下阴丽娘的住宅，这房间里边陈设的非常简朴。黄天霸由得心里由衷的产生一种对阴丽娘的敬意，心想阴丽娘是一个倔强的女子，刚强志气，是一个富有独立性的女人。黄天霸在这楼上找了个地方坐下了，阴丽娘让他们坐下之后，这就沏茶。先倒了一碗茶端到黄天霸的身旁，放到旁边的茶几上。黄老爷喝茶，这一句话叫得黄天霸好不自然。紧接着又倒了一碗茶端到了张桂兰的跟前，黄太太您喝茶。这一声黄太太把张桂兰叫得腾腾下就站起来了。我说大姐，您可不能这么叫我呀，您怎么叫我黄太太呀？您也是黄太太呀。阴丽娘扑哧一笑坐在旁边了。是啊，当初我是黄太太，现在我不是了。不，您现在也是。我跟天霸到这来就是请您到公馆去的，您就是黄太太。请我上哪儿啊？黄天霸说，丽娘，我们今天到这来请你到苏州吧，咱们回家。这句话说的很简短，咱们回家。你看一样的语言，它得分时间分地点分场合，分是在什么氛围里边讲。今天在这个氛围里边讲这四个字，最普通最白最浅的话，对阴丽娘来说听到耳朵里边是震撼心肺。咱们回家十多年了，阴丽娘何曾不想着有这么一句话，没想到今天黄天霸居然亲自登门向他说出来了。阴丽娘这眼圈一红，这个眼泪要往外出。阴丽娘的是个有个倔强个性的人，这眼泪在眼圈里这么一转，阴丽娘一转念，我不能当着黄天霸的面哭，怎么他说这么一句话我就感动了吗？阴丽娘牙有心一横，这眼泪转了一圈紫又回去了。我跟你回家上哪儿？上苏州府啊。黄天霸，我们两个现在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
李娘，
这还用说吗？当初我们两个不是夫妻吗？如今也是夫妻呀。我跟桂兰特意来请你来了，九龄他中了镖了。啊，这句话阴丽娘可引起注意了。九龄他怎么的？
黄天霸当时就把黄九龄中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
尤其一谈到黄九龄趴在床上，眼睛含着眼泪说出了一句话，我想妈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阴丽娘的眼泪可止不住了。阴丽娘展了展自己的眼泪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九龄中了镖伤了，他想妈了，所以你到这儿才请我去。不，丽娘，今天我把你请到苏州，你就不要再回来了，我们从今往后就永远在一起了。天霸，要这么说，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。
什么事儿？
我问你，当初在英家堡你走之后，你说不久就会给我回信，可是你这一走，鱼沉雁渺，音信皆无。这么多年你不给我回信，我没说什么。可是孩子找你的时候，你不该说，你说我给你回了一封绝情的信，你说我又另嫁了人了，还嫁给一个绸缎庄的商人，这是从何谈起呀？你把这个事儿得给我讲明白，我给你回的那封信你得拿出来让我看看。
李娘，你非要看这封信吗？
那这封信我来的太荒疏，我没带来。
没带来呀？
那好吧，这封信我没见着，这个事咱没有说明白，我不能跟你走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，这是老殷家吗？殷琦在旁边一听，今儿这怎么的了？我妹妹这个院子里边向来一个串门的都没有，今天怎么一波一波的接着往上上课呢？
本版全文请连连微信公众号聊登山人所有。
您，哎呦，天霸，你快过来看看这谁来了。黄天霸游到楼上出来，往下一瞧，院子里边站着几个人。黄天霸一看，为首的是施大人。黄天霸当时就一惊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施大人来了。李娘快点下楼，我们的钦差大人亲自来了。黄天霸心想，施大人这壶筛的可热乎，你跟我可没说你来呀、啊、怎么我们前脚来您后脚到了？阴丽娘一听说施大人来了，也紧跟着黄天霸一起走下楼来。施世伦骑着马来的，带着关泰，带着赵弼，还带着哈三把何路通四个人。施大人在院子里边站着，这功夫阴丽娘走下来之后，黄天霸先给施大人见礼，张桂兰过来见礼，紧跟着引见阴丽娘。丽娘，这就是施大人。阴丽娘赶紧过来道一个半步，钦差大人，您到苏州来，别看我没见到你，已经知道您为官清廉了，就连我们花家桥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一个青天大老爷，我给您见礼了。阴丽娘给施大人这一见礼，施大人捋着须髯看着阴丽娘，李娘啊，这些年来你受苦了。史大人这一句话，阴丽娘眼泪下来了。你别看刚才黄天霸说话，他那眼泪没下来，史大人这句话会问，这就心理战，要不怎么能当官呢？当官必须得体恤民情，体会人的心理。英丽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，大人，我没受苦。大人您怎么来了？
天霸前脚来，我随后就动身了，我本打算跟他一起来，我又怕天霸不让我来，同时呢我也想到你们夫妻见面总还得要谈唠一番吧，我要是跟他一起来怕影响你们谈话呀，故此我晚到一步。另外，天霸把当年给你写的那封信曾经给我看过，这封信现在在我这儿呢。你现在给天霸写的那首诗也在我这儿呢。今天我把你们夫妻的前嫌给你们当时解开，好不好？
黄天霸说，大人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地，快请到楼上。于是黄天霸、阴丽娘让着施公等人一起上楼。上楼之后，坐在这儿小脑瓜照壁就冲着阴丽娘说了，丽娘啊，你可别忘了我，当初到阴家府去的时候可也有我呀。 阴历娘是赵大哥，我知道您呐。正因为有您，所以到现在您又跟着来了。哎，对，不过这个事儿我办的不算漂亮，天霸没给你回信，我也没催他。嗨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施工把这个信就掏出来，刚才阴历娘要找黄天霸要的那封信，黄天霸没带来，可是施世伦给他带来。这封信掏出来一看，虽然是十几年了，信纸已经黄了，但是那个字迹看得非常清楚。阴历娘打开信一看，天霸，这信不是我写的。施世伦在旁边说，是啊，从你写的这首诗我就推断他这封信不是你写的，你能不能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呢？阴历娘一端详这字迹，我知道这封信是长臂猿孙四写的，是我们家里边的一个管事。阴历娘怎么认识孙四这个笔迹、啊、咱不说吗，这个长臂猿孙四当初在殷红家里边当管事的时候，对阴历娘早就怀有好感，癞蛤蟆想吃口天鹅肉，老虎看月亮高够不着，所以他呢曾经给阴历娘写过情书。孙四写的那个情书那是低劣的情书，无论是从措辞上从语言上，那浅而白俗而淡，所以阴历娘要不看那个情书还好点，一看那个情书由打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一种厌恶，不理他。孙四一封情书一看不理呀、啊，这个人还有一点坚韧不拔执着追求的精神，接着就写第二封。第二封阴历娘不理他，他又写第三封。三封情书写过去之后，阴历娘急了，见着孙四那天就跟他说了，你可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你要再给我乱写，我可就告诉我爹了。孙四真怕那殷红，情书不敢写了，怎么办呢？假装作诗，写的那诗啊都是那些白开水，愣说要阴历娘给他指点指点。阴历娘一看他诗啊就乐了，为什么乐呢？那个语言简直就不是诗的语言啊，什么天上的月亮亮光光啊，我心里边阵阵直发慌啊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，这都是啊。所以阴历娘对孙四那两笔螃蟹爬的字印象很深，一看这封信，这就是孙四写的。阴历娘当时这一点出来是孙四，黄天霸此时刻也明白了，黄天霸好后悔好痛疚。由于这一封信是阴历娘就受了十几年的罪，是阴历娘和黄天霸他们夫妻不得团圆。现在事情都明白了，石大人在旁边说，你们夫妻之间前嫌尽释了啊，下一步就得说历娘你得跟我到公馆里去啊，你的儿子黄九龄把我手下的办差官的性命都给救了，他立了大功了，孤臣的母亲我能不亲自来请吗？石大人这几句话说的阴历娘的心里边痛快受感动。阴历娘说，好吧，既然是大人赵大哥你们都来了，那么我现在立即跟您就走。赵飞说，包丽娘，你把这屋子里边东西都收拾好喽，咱马上雇个车咱就搬家。阴历娘说，咱先不忙，我先跟您到那儿，我看完了九龄回头再搬家也来得及。那好吧。这个时候黄天霸就把黄九龄说的那番话给阴历娘讲了，说这龙潭寺里边的消防机关当初是老爷的殷红给帮着建设的，老爷子殷红建设完了龙潭寺，跟你说过没说过那里边消防机关的事？阴历娘一听这句话，阴历娘就乐了，她说，我爹呀当初给他修造龙潭寺的时候回来曾经跟我讲过，说这打合着智能，为了保证他龙潭寺里安静安全不受别人侵犯，求我爹给修造这消防机关。但是修建完了之后嘛，这个智能又让我爹把图纸当他的面烧掉，我爹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怕这个智能将来利用龙潭寺这一片禅林作为罪恶之地，人心不可测呀，万一将来这和尚要学了坏了， 龙潭寺这个地方别人攻不下来，这不就成了我的罪过了吗？我爹把那图纸他复制了一份，有一份呢、已经留在家中了。我爹病危之时，把他留下的武术的拳谱、刀枪棍棒谱，以及他各种的药的单方，包括这龙潭寺的图纸，全都交给我了。黄天霸跟施大人一听，这就急了。这回请阴历娘就请对了。阴历娘开个箱子，由在箱子里边就把这图纸找出来了。阴历娘说，我拿着这图纸就可以破他龙潭寺的萧黄机关。施大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，本想发官兵把龙潭寺包围，但是就凡一包围龙潭寺，如黄九龄所说，他们有暗道，撤了，那暗道出口在哪不知道，这帮子就全跑了。正因为这样没敢打草惊蛇，如今有了这个图纸了，阴历娘可以帮着他们破龙潭寺了，就可以把龙潭寺里边这一伙罪魁恶首一网而打尽。施大人马上吩咐一声，咱们就回去吧。施大人、黄天霸等人加上阴历娘跟阴启这一伙人一起是回转苏州城。回转苏州，一到了公馆之内，阴历娘是先来看黄九龄，倒在床前一看黄九龄，黄九龄一见自个儿的亲娘，小孩这可就流了泪了。孩子这一哭，阴历娘也放了声了，娘脸不是抱头痛哭，这种哭里边包含着复杂的各种感情。黄天霸、张桂兰在旁边也掉泪了，施大人倒霉手在旁边瞧着，心想孩子中了镖伤了，而这个镖伤还没有解药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在大家伙正在这乱乱糟糟的功夫，外边有一个差人见施大人禀报，启禀大人，您派出去到连环套请的那位花隐士到。一说连环套请的花隐士到，这屋子里边最受震动的就是这花花。
本版全文请连连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学友。
娘两个一听这花隐士来，这也是分手多年不曾见面的一家人呐。外边果然这花风吉被那个送信的人领着进来了。老头还是那打扮，身上穿着道袍，头上28根头发拢着，梳一小撮拿针别着。这老头往里边一走，老太太往外一迎，老两口子一见面，这花花氏瞪眼从上往下看，老头子，你还是28根头发。老头看了看老伴儿，老伴儿啊，你还是花花世界。赵碧在旁边一听，你老两口子这说什么词儿啊？老太太说，你不知道，我这老头子年轻时候他就这么多头发，我年轻时候满脸褶就多，我管他叫28须，他管我叫花花世界。这是我们老两口子之间的爱称。